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以媒体为救人利器，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8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借台湾法会之机向师父汇报19年的修炼心得与同修切磋。第一部分，得法初期。2005年通过妈妈的介绍，我开始读转法轮，原以为这本书就像一般传阅的励志文章一样，教人放开心胸做个好人。当我读到转法轮第二讲，师父提到法难得时，我不自觉地流眼泪，我觉得这书不一般。接着往下读，我开始拉肚子，妈妈说没关系，继续读书就好。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师父帮我净化身体，我开始修炼了。得法初期，我很重视学法修心。举两个例子。有一天，跟我要好的同事 A, 因为同事 B 经常上班时间溜去喝下午茶，却被提拔优秀员工而愤愤不平，要去主管面前揭露 B。我用法理劝慰他说， B 就是前辈子积德才能得到主管赏识，我们做好本分工作就好。A 听完非常生气，认为我没有跟着他一起批评 B 就不是他的朋友，并联合其他同事孤立我，在背后议论我。我想到师父的讲法，我就想，我要守住心性，不要回头。没想到使他更生气了，故意提高音量说，你们看，我都这样说他了，他还无动于衷。我自己都很惊讶，我当时完全不动心。还有一次，我帮同事们团购草莓，当我开完会，只剩最后一篮是我的。同事 C 说，本来你这篮有几颗大的，被 D 同事换走了。我想到师父讲法录音中说，一个弟子分苹果时被同事把大的换走的故事，我在心中默默感谢师父。如果不是师父在法中让我知道修炼人应该如何面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我可能真的会跟他们吵起来。第二部分，在工作中修去各种执着心。2016年我到新竹科学园区一家公司做产品管理，我发现团队的工作氛围是防备的心很强，害怕多做多错影响考绩。我产生看不起他们的心，认为常人就是这样重名利。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念头不慈悲，既然有缘成为同事，我就应该帮助他们回归人类应有的状态才对。当生产出问题时，同事们避重就轻的害怕承担责任。我跟大家说，我不是来追究责任的，我是来解决并防止问题再次发生。几次经历后，同事们慢慢信任我，我也让他们知道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能遇事不推诿责任，与他们坦诚相待。有一次，公司大客户的产品交给我们团队负责生产，但产能只能交付订单量的十分之一。团队同事们加班加点，虽无法达到预期订单量，但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营业额。然而，其他主管因为我一个新人能接手大订单而产生妒忌，在主管会议上批评我能力不足，导致无法交付订单数量。我的直属主管对此只字未提，我为主管的无能愤愤不平， 怨他不解释情况，也担心总经理真以为我能力不强。我的怨恨心、妒忌心、名利心、好胜心、干事心全来了，经常忙到很晚才下班，错过了集体学法及项目会议的时间。修炼状态不好，我也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觉得这份工作好苦，我想离职。想起师父的相关讲法，我悟道，自己没有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而是跟着常人随波逐流，会使这些人无法得救。我开始向内找，修自己。当我放下怨恨心、妒忌心之后，我的主管换人了。当我去掉名利心、好胜心之后，主管们也不攻击我了。原来，他们表现出的争斗，全是因为我的执着心而来。第三部分，投入媒体工作，抓紧时间救人。在2020年初离开园区工作，当我在盘算参与哪个正式法项目时，新唐人新竹办事处成立了，同修邀我去旁听开会，看看能做些什么。办事处经理让我跟记者跑新闻，借以了解办事处的工作情况。我发现记者采访时递出名片，不管对方是否知道新唐人，都可以切入介绍新唐人，甚至可以讲法轮功真相。我觉得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工作。因为疫情，按政府规定，我们无法出门拜访客户，而是通过电话拜访，这使我这个新手得以大量用口语练习介绍新唐人。我每天早晚与同修线上学法，在常人公司工作时，每天能有一个小时学法都是非常珍惜的，现在一天能学法近三个小时，我无比喜悦。一次去拜访一位客户，即将抵达客户工厂时，我的车忽然被一辆大卡车撞上了，车子旋转了好几圈才停下来。本想继续开车去找客户，卡车司机来我车旁慰问，我才发现我的车被撞得很严重，后挡风玻璃被撞飞，后座的安全气囊爆开了，引擎也无法启动。然而，我和坐在副驾驶座的同修都没有受伤。我们知道，师父为我们消了大业，这让我更坚定，我要用媒体这个利器来救人。在一次拜访一位退役将军时，他说，你们电视台都在讲中国的坏话。我看他是位年近70岁的长者，我便从传统文化切入，跟他聊办事处成立2年多来做的品德教育进入校园活动，给老师及学生的帮助。他听了很感动，说道德真是太重要了。他要介绍一位在做善事的基金会董事长给我们认识，并且说，你们说的是中共不好，不是中国不好，对不对？还有一次参加记者会，在交换名片时，对方非常兴奋地说，终于找到人可以问了。我向他介绍法轮功，当他知道修炼法轮功不收礼不收费，我们连参加活动搭游览车都是平均分摊车费，他直呼不可思议。他原来以为媒体赚钱是为了供养师父。我说，我们媒体是在政府登记的公司，跟一般盈利公司一样要养员工。他就明白了。我深刻体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谢谢众生的问候》一文中说，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我所在的城市是客家大县，同修对当地的客家众生很有使命感，于是我们把新唐人原有的儿童动画片《小乾坤》 翻译成客语版。有一次拜访某国立大学客家学院教授，看完影片后，他赞叹我们做的质感很好，比政府官方补助单位做得更好。他询问我们电视台是不是跟政治有关系。我知道他想要了解的是跟法轮功的关系。我说明后并告诉他，新唐人始终坚持真实的报道，因为我们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对于正确的事我们坚持做下去。他听了很感动，主动说要把我们的影片给院长看，然后请院长引荐官方代表。一位上市公司董事长说，他长期看新唐人，了解中共本质不会变，他也认同新唐人制作的儿童品德动画，其传统文化内涵是别的电视台做不到的，并表示愿意出资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类节目。我感觉只要我们方向对了，师父会把有缘人引导到我们面前。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经文中所讲的，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结语，回首这19年的修炼路，若能常学法，学好法，遇到矛盾或困难时，就像得法初期那样，时时对照法。我如今在媒体项目中，有更多机会向常人讲真相，更要修好自己，才不会耽误救人。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因祸得福》，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从2001年12月得法至今已有22年了，在这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近期的一些修炼历程。第一部分，一场车祸因祸得福。今年1月1号新年第一天上午，我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一场严重车祸。我因变换车道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车速太快，导致被追撞，当时对方车子立即翻车，四轮朝天，我的车左后轮和后车门也被撞破损，但我和车上另一位没修炼的家人都没有受伤。当时我懵了，脑子一片空白，只想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所幸对方车上一对20多岁的年轻男女顺利脱困，两人只有一些擦伤与轻微脑震荡，没有大碍，很快就出院了。事后回想还是后怕，因为高速公路当时路况很好，没有赛车，大家车速都很快，发生车祸时，对方车子立即翻车，但却奇迹般直接从最内侧车道甩到最外侧的路肩，四轮朝天却稳稳停在车道内。我也在后轮破胎的情况下，顺利开到路肩停车。期间两辆车都没有被其他车来追撞，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感谢师父的护佑，帮弟子消了这一大难。但车祸后续的赔偿问题才是考验心性的开始，首先就是去掉利益之心，因为光是修我自己的车就花了近16万台币，对方翻车的修车费出估高达60多万台币。虽然双方都有保险，但要赔偿给对方的金额还是不少，心想怎么要赔这么多钱。当我转念一想，欠债要还，修炼人不跟常人计较，咬咬牙该赔还是要赔。可是当收到警方的车祸初判表，一看到上面写的事故原因，竟是我变换车道不当，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而对方却完全没有责任，我的争斗心立刻就起来了，心想对方明显超速，不然也不会撞上我，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责任。加上我的姑姑同时也是我的保险承办人，极力要求我申请车辆事故鉴定，我也同意了。等鉴定报告出来，变成对方超速与我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同为事故原因。本想到此为止，得到这个结果就算公平了，但我却又在姑姑的再三劝说下动心了，想要再减轻自己的责任，少赔一点，因此对鉴定报告提出复议。没想到复议结果出来，反倒变成我是肇事主因，对方也因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商讨赔偿事宜，提出了过失伤害的刑事提告。事情也因我的争斗心与利益心不去变得更加麻烦。我的姑姑认为争个是非对错很重要，她也因为我这起案件的起伏进展睡不好觉，做梦都想着怎么帮我争赢，血压也一度飙升到200多，差点要去看急诊，但她却不以为苦。就在我写这篇心得稿时，仍接到姑姑的多通电话，提醒我答辩状要怎么修改，对我才有利。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开示，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拉，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新年第一天就发生这起车祸，回想起当时我的第一念竟是怎么这么摔，被撞了，而不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向内找自己问题。我开始认真向内找，发现自己长期有急躁心，开车时只要对方的车子慢就不耐烦，想超车，还有怕利益损失的心，想争个对错的争斗心，怕麻烦的心，依赖常人的心，这么多执着心，如果不是发生这次车祸，还真是难去。看来新年第一天发生这事，不仅不是衰事，真的是大好事，因祸得福。第二部分，降职。今年三月份，新唐人亚太电视台进行人事大改组，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上级的电话，不让我继续担任新闻部经理了。接到通知时，我还自以为能坦然接受，心想换个能力更好的人来管理新闻部也很好。可是当知道接替我职位的人竟是我原来的下属，心就不平静了。这位同修以往的种种表现，几次当着众人的面与我发生冲突的画面，一下子全部浮现在眼前，对这位同修不满的情绪涌上心头，无法理解公司为何会选一位年轻资浅的同修来当新闻部主管，而我却变成了他的下属。我的心里充满各种负面思想，虽然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并一再告诫自己要放下对同修的观念，相信一切安排都是最好，但却压不住负面思想，发正念也无法完全排除，一整晚睡不好。早晨练第五套功法，不满的情绪还是一再出现。可能师父看到弟子努力想过这一关的心，就显现出三个字给我看，就是妒忌心。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的一段法也同时打进了我的脑海。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为不公。当时我就清醒了， 我说我不要这个不好的心。就在这一瞬间，突然感觉自己整个人从家里打坐的地方缓慢地往上飞升，一直飞到宇宙空间中一个高度才停下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感受到真正的提高是放下。只要我们真的想放下这个执着心，师父就出手帮弟子拿掉压在心上排不掉的负面物质。之后面对这位当了我顶头上司的同修，我也真的能做到坦然面对，认真配合新主管的要求。眼里看到的都是这位同修的优点，不再是各种缺点了。第三部分，同修离世，自己的醒思。今年以来，陆续听到也参加了多位同修的告别式，而这些离世的同修都是修炼十几二十多年的老大法弟子，有的因长期过不去病业关，也有因急症或车祸突然过世的。震惊之余也开始思考，为什么这段时间有这么多修炼多年的老弟子离世。不论这些同修是什么原因离世的，但一下子走了这么多位老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整体毕竟是重大损失，同时也在考验包括我在内的在世大法弟子对法的坚信程度。关键时刻是用法来衡量，还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关键时刻如果不能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一念之差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差别，师父想保护我们也没有办法。前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如厕后发现整个马桶都是血，当时吓了一跳，心想多年前已经去掉的病业怎么又来了。虽然想不必管它，这是宵夜不是病，但却接连好几天都是这样，期间有几天没有血，心想应该是过关了，没想到又来了，而且出血量越来越大。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虽然每次大便马桶都是红彤彤的，却没有感到任何疼痛，日常生活工作也都不受影响，但心里就不稳了，产生了一个负面想法，这会不会是大肠癌，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这个想法一出，我马上意识到不对，我是大法弟子没有病，这是宵夜与过关，我得用修炼人的方法去面对，而不是用常人的办法。修炼人遇到问题，首先就得向内找，到底自己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放下，才造成迟迟过不去关。首先找到的就是怕心，怕自己得病的心，还有色欲心。夏天在路上看到年轻貌美的女子穿得比较清凉，有时会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忍不住瞄几眼。工作之余，就会想放松一下，滑滑手机，或是打开电视，看看节目、电影，本想只看一下就好，但一看就被吸住了。有时竟也跟着追剧，浪费了很多时间，造成学法练功不稳定。另外，在媒体项目中已经多年，也产生很多观念与隐蔽很深的执着心，例如对上级主管的做事与管理方法不满的心，看到同修工作偷懒，担心如果身为主管的我讲了，可能产生冲突的怕心，对同修不服管理态度不好的怨恨心，看到有些同修利用工作空闲打电玩就产生瞧不起同修的心。认真向内找后，我发现自己修得很差劲，有这么多执着心，有些心长期放不下，有些心意识到了也不以为然，认为只是小事，但修炼没有小事，长期不注意就会变成大事。通过学法向内找，我不仅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意识到不能把这次过病业关当作是坏事，反而是大好事，可能是师父看到我很危险了，自己还不悟，因此才通过这种方式让我快点认识上来。我下决心认真面对自己的问题，努力放下这些执着，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看待，每天坚持稳定学法背法，到练功点晨练，遇到不顺心的事，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是不是在法上，去掉执着心与负面想法。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看似很严重的病业关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最后攻读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经过这一历史时期的大法弟子，神都在尊重你们，自己也要珍惜自己在这前所未有的最邪恶的迫害中能走过来，成为真觉，这才是神认为的伟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浮华迷中得大法，正念勇闯生死关》，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第一部分，幸遇大法，得法机缘。我是2005年10月得法的，得法前经营卡拉 OK 店，别人是早出晚归，我是晚出早归，天亮才回到家。在往返的路上经常看到法轮大法好的公车广告，心想法轮大法好是什么呢？向店里员工提及此事，员工说那是法轮功，有人送阿东一本法轮功的书。我迫不及待地请阿东把书带来，并以免费请阿东喝酒作为代价。我打开转法轮一看，这不就是我梦到的师父吗？我曾做过一个清晰的梦，梦到一尊蓝色卷发的很高大庄严神圣的神，梦中我明白那是师父，姓李。看书后我也想练功，但不知怎么练，到哪里去练。在师父的安排下，有一天我乘计程车陪朋友去医院看病时，巧遇一位女司机学员，她给我一张传单。我看后得知很多人都在练，练法轮功可以使身体健康，传单上有联系免费交工及九天班的电话。于是我从10月1日开始去九天班，并自己学法练功。我原来每天必须吃中西药才能过日子，喝酒喝到中风，无法睡觉，修炼法轮功之后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师父的讲法中要求练功人不能喝酒，我心想我开店迎来送往的，卖酒是很主要的营收财源，不喝酒我怎么能赚钱营生呢？少喝一点应该没有关系吧。一位林老师来店里喝酒，喝到五点多，林老师结账后，我开始上吐下泻，被送医院急诊。店内小姐说，奇怪，我们吃喝都一样，我们都没事，怎么就你上吐下泻啊？我打完点滴回家休息，醒来后吃一包药，心脏就痛得很厉害，心想我不吃药了，练功就会好了，就把药丢了，从此不再吃药，只练功。几天后一位派出所所长来喝酒，叫我陪他喝。我说我不能喝了。他说你喝梅子酒薄一些没关系。我想他是管区所长，只好陪他喝。当我喝完第一杯要再倒第二杯时，头痛欲裂，对所长说我真的不能喝了，头要炸掉了。从此开始戒酒了。很多人都认为经营这种行业的人 在那么复杂的环境中迎来送往，过惯了浮华夜生活的人，怎么可能修炼呢？大法弟子身处的环境都是修炼与讲真相的场所，因为经营卡拉 OK， 养成热忱的公关特质，也结交了众多朋友。这些朋友在神韵推广办茶席茶会时，就成了我邀约的对象，也因此售出很多神韵晚会的门票。我在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或搭公车或在路上，皮包里都备有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莲花挂饰，以及法轮功真相资料，遇到有缘人就会送给他，并向他讲真相，有机会就跟对方互换名片，为日后推广神韵时铺垫机缘。应该是师尊有序的安排，让我善用这份人格特质，助师救众生。我积极融入劝三退将近10年，诚愿世人不要错失了了解真相的机会，选择与善良正义同在，能被师父救度。第二部分，信师信法闯过生死关。2021年3月21日早上，我出门去练功点，骑着机车就赶着出门，骑着骑着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我醒来后才知道，已经是发生车祸之后的第4天了。躺在床上的我看着儿子，儿子说，你醒了，有人来看你。我请他们进来后才得知，我被3吨半重的货车撞成颅内出血，头破洞，锁骨裂，胸部受伤，大腿骨折，头被撞得变形了，是法轮功救了我。在医院每天吃药睡觉，就这样迷迷糊糊一天过一天。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怎么没练功发正念呢？我就跟儿子要来播放器，医生检查眼睛后说，我右眼受伤无法看到了。儿子说，那不就废了吗？我对儿子说，别担心，我练功之后慢慢就会修复。出院回家第二天练功，靠着床边忍着痛练，真的不行了再休息。练第5套时，腿怎么也盘不上，拉都拉不动，痛得眼泪直流，哭着双手合十求师父，师父，我要练功，一定要练功，求师父加持弟子，让我能够练功。就这样慢慢拉上来，盘一会儿休息后再盘。第3天突然意识到我是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说身体上的痛苦最容易承受，咬咬牙就过去了。我悟道，练功人没有病，只有业，消业就会痛，那么痛就痛吧，再痛我也要练下去，还是要坚持。已经到了表层，物极必反，我没再吃药，无法睡觉时就起来发正念，发完正念不痛就倒头再睡，再痛再发正念练功，真没办法睡就学法发正念，一次次一遍遍，慢慢就睡着了。儿子请保险员处理车祸赔偿事项，儿子要对方赔100万元，如果对方不同意就打官司。我告诉保险员，谁也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对方还要养家糊口，一下子要他赔那么多，他怎么办？就请他付医疗费就好了。保险员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说，怎么有那么好的人，要是别人被撞得这样严重，会想方设法拿到很多钱。我打电话跟儿子说，那位司机跟你差不多年纪，我们要将心比心，我们原谅他吧，你也很善良，也常常帮助别人呀，就这样处理了吧。儿子说，随你意了。一位朋友说，你真厉害，恢复这么快，真神奇。我说，不是我厉害，是法轮大法厉害，法轮大法是超常的，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佛家修炼大法。这位朋友表示，这次车祸让他看到法轮功的神奇，他也要练法轮功。于是我送他一本转法轮和教功带。结语，虽然我还在经历着极度的伤痛，在写交流稿时， 回忆起来就泪流满面，在同修鼓励下坚持完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我坚信，只要认真修炼，在修炼这条路上，有师父看着，一切交由师父安排。同修们，我希望所有弟子都能够坚定实修，师父等着我们呢。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